我有个祷告，这也是我们将这一点的时间也放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主啊，但是你却认识我们，哦，主啊，这是我们心中何等大的安慰，主啊，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我们，是你用那个一生，主啊，那个不放弃我们的爱，一直在爱着我们。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叫我们的心能够全然的安静，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爱的里头。主啊，因为你不是要我们做什么好事，你也不要我们做什么好人。主啊，你要叫我们的心就是来回转，来归给你。主啊，因为我们的软弱，即便我们的软弱，主啊，你仍然用一样的爱爱我们。主啊，那个十字架的爱已经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主啊，因为在十字架上的爱，主啊，世间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主啊，你也没有办法再给我们比这十字架的爱更彻底，主啊，更没有保留的爱。所以主，我们不需要来到人的面前一直要想得人的许可，主，我们的一生好像一直在等候我们父母亲的 approval， 主，我们一直在等候我们配偶的 approval， 主，我们一直在等候在职场里面，我们等候我们上司的 approval， 我们的 colleagues 的 approval， 主啊，好，你就叫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标杆。主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来改变我们。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期盼一直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要改变我们。主啊，你照着那个永远的旨意，你要改变我们。父啊，你要改变我们，有一天能够越来越像你的儿子。主啊，这是你一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你的经营。主啊，所以愿意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整个人能够全心有那样的平安啊，那样的安息在你的手里面。主啊，知道主你不是看我们好而爱我们，主啊，你是爱我们 regardless who we are， regardless 啊我们所有的表现。所以求你让我们有这个天上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主啊，我们人都要改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不想你们感觉我真的很想认识你们更多。我们是不是过得很清省？是不是过得很喜乐？我们应该过得很清省，我们应该过得很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唯一要讨喜悦的就是我们主自己。可是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个人的想法。我们到处我们活的时候就怎么样，想讨别人的许可，讨别人的认可。那所以怎么样，我们活得很辛苦。那我常常也跟弟兄姊妹有分享，那有些弟兄姊妹就问我说，师母啊，我们在外面带别人信主还比较容易，可是在家庭里面要向父母亲传福音是很困难的。然后就是真的看他们是劳苦重担，很辛苦。那我自己的父亲也是年纪很老迈的时候他才信耶稣的。但是信仰不是你说什么的，刚刚我们的弟兄也分享一点，信仰是什么？看的。尤其是 postmodern 的这个世界，后现代的福音是什么？是你活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别人在看你的信仰，不是听你说什么。你可以说的冠冕堂皇，你可以说啊，我们要舍己，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但是当公司一个职位出来的时候，你对这事情的看法如何？你是不是去好不容易机会来了，你是 qualified 的，你是怎么想？马上到你的可以到马上到你的老板的 office 去说，就是说希望这个 job 是我的，还是说你活得这么样自由？因为怎么样，我们的上去，我们的下来， 我们身是那个职场里面所有我们所得着的都是神给的。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能够在这个公司里面更多的帮助一些人，让他们能够做得更好，你就给我一个机会，是不是？我们所有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服侍主。即便我们在职场里面，职场怎么样？是我们的副业。我是这样觉得，职场是我们的副业。我们的服侍主，我们生活里面跟随主是我们的主业。神给我们一个技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支帐篷的人，像保罗一样，所以我们能够维持家庭的需要。我弟兄2004年，他因为身体的缘故，一些其他的缘故，他要把一切的事情全部摆下来。因为我跟他说，你的身体不是很好，头一直痛，我们看了好多好多的医生。我说你只有一件事情神要你做，专心，你的体力不够，你要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呢继续，还是说你愿意把所有东西都摆下来，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服侍主。我说我愿意在工作上、财务上来支持这个家，完全是凭信心跟随主。所以我们的一生哈，当我们在这个计较的里面，当我们在讨人喜悦的里面，我们就不是一个自己很自由的生活。但是若是我们在主的里面真的是把重担交给神，我们心中所有的忧虑挂虑都交给神，怎么样？神就带着我们走。在那个大概一年之前，我们听到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啊，她已经跟别人说她要自己了断她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她的肾脏已经到了在那个 waiting list 上面了，别人要给她换肾。然后工作上十分的不稳定。她说，师母，我以前是公司的 rising star， 是我公司里面很那个做事做得很好的。但曾几何时，她我里面骄傲。她说我工作是第一，主都不要了。婚姻也不要了，跟他先生也离了婚了啊，工作是我的一生。但你知道吗，我们人是何等软弱的，当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个压力把这个责任往自己身上抓的时候，你根本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他怎么样？开始身体上出现现象，因为他要掌控，他要掌控，他要确定他能够完全能够掌控他的工作上的一切的挑战，一切的这些事情，就身体也出了问题了，要换肾。工作上呢，你要当一个人太多压力怎么样，我们里面也开始变化，因为我们到底是限制在我们的情绪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觉得累的时候先 walk away， 先 take a nap， 跟好朋友出去看场电影 relaxed。要知道怎么样调试你的生活。当你自己绷到一个地步太紧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出问题的。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哇，这个忧愁就马上像排山倒海的来到他面前。他心里急了，婚姻也没有了，工作也不行了，马上想到怎么样？我的房子怎么办 ？Mortgage， 哇，整个人出不来了。所以怎么样？想一死了断自己。所以我们就在第一个时间之内，我们去看我们的姐妹，就跟她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到那个地步，当我们自己觉得我来负责这个，当你我们就会出事情。后来我们就跟她祷告，就跟她说，姐妹，可不可以建议一件事情，把你心中所有忧愁的事情一条一条写下来。一条，然后每一条就为这个事情在主面前认真的祷告，认真的交托，然后把自己交给神 ，surrender， 把你自己完全交给神 ，surrender 交给神。然后他说，他就这样接着我，他说，本来我有好长好长一条，好长一个那个一个好多好多好多，我就祷告。越祷告，里面的担子越来越轻，那个 这个 list 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然后公司怎么样？已经知道他不行了，在工作上压力太大，脾气也不好，这个 technology 也开始 lose control， 也搞不太清楚。那个，但是他怎么样？神在恢复他，神在 miraculously， 神在奇妙的在恢复他，情绪稳定下来，身体也稳定下来，去看了他的 family doctor， 医生说你现在暂时已经离开危险，你不需要去换肾了。但当他心意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在里面奇妙的做工，奇妙的做工。你想想看，我们全身这么奇妙的，这个人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站在我们身，全部是神的创造，一点一滴都是神的创造。哎，把他生命交给神，神就开始来恢复他。因为依靠怎么样，我们都不会羞愧。然后他心里面有个就很作难，为什么？因为公司已经派了一个年轻人，要叫他训练，训练六个月之后，他离开，叫这个人接替他的工作。但他怎么样？他学习祷告，他说：“神啊，感谢你，我看见，我体会，你在我的生命中，你在医治我，你在拆毁，你在医治，你在裹伤，就在帮我恢复。”然后怎么样？他情绪整个在主面前安静下来，一点一点安静下来。他的自信怎么样？又恢复了。自信在于神，因为他知道神会替他来掌权。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不去处理我们里面的忧伤，我们不去处理我们的担忧，我们不去处理我们情绪问题，我们都会得忧郁症。从小到大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豁免。所以为什么人家做报告说，现在小孩子那种忧郁症那个年龄越来越低？为什么？我们都会有这个忧虑。我们有没有去知道说这个忧虑要交给神？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有这些忧虑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有破口，仇敌怎么样？就借着这些东西进来，说：“哎，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怎么会有忧郁症呢？对不对？你是信耶稣的，你怎么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搅扰就会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我说：“你不要担心，祷告神，祷告神，我们的路都在神的面前，我们路都在主的里头。”这姐妹就好好去祷告。六个月之内，公司她很忠心的训练这个年轻人。快到第六个月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跟她说，就叫她的名字说某某某。她说：“我实在实在很抱歉。”她说呢：“我改变我主意了，我拿到另外一家公司的 offer， 我要离开这里。”你看，这么一个好像很难的事情，神就让这个人离开。他又做回来他原来的工作。他师母他说：“我又觉得我里面忧郁症，神医治我忧郁症。”但是我跟他说怎么样，还是听医生的话，继续吃药，慢慢慢慢减少。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要讲一些话哈，让别人绊倒。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基督徒你怎么会有忧郁症，有些人没有这方面的那个理解，不要吃药，凭信心。不是，因为有些人的忧郁症，他身体已经起了一些 chemical 化学的反应，所以他要一些药物的平衡来帮助他。所以我们都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乃是一个存着一个 gentle 一个柔软的心，在神的家里面默默的在身体的里面来帮助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主的里面越 low key， 越 low profile， 就是越谦卑，我们越能够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我声音要讲话讲的大声一点，都不要这样做，做一个在主面前安静的人。我最近因为在教这个圣经人物，从圣经人物看见我们怎么样平衡家庭，怎么样平衡事业，怎么样平衡亲子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in general， 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包袱，我们有这方面的包袱。所以我就特别这次提大概亚伯拉罕跟雅各好了，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我想我们可以很自由的谈。那因为今天时间到两点半结束如果你们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留下15分钟，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我今天要谈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五年以前在你们这边分享过，那我知道有些人第一次听我分享就请举手一下，还是多数，好，请你放下。那其实我感觉在我们这个社会的 structure 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亚伯拉罕是一个筑坛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住帐篷的人，好，那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遥远，好，但是呢，我想神把这些话留在圣经里面是有个意思，要叫这些话对我们的现代人有直接的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应用它。好，那我们说我们现在支帐篷，我们现在在帐篷里面过生活是不可能的。请问一下，帐篷，你想到帐篷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啊camping， 好 ，camping， 好 ，OK， 好，还有什么？啊？工作 ，labor， right， 要吧？还有呢？亢奋，啊啊？艰苦，艰苦，还有呢？短暂 ，yeah， got it， 就是短暂。神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希伯来书讲得很好，这些人怎么样？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的心态，心态啊。这个东西很难的，可是也不难。为什么？你不要觉得你在这边是 forever 的。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我们在地上不是永远的，的确是我们暂时的居住的所在。所以怎么样？我们的心态是一个帐篷的。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simplicity is beauty。Simplicity is beauty。越简单的。越是美丽，你不相信你到一个家庭去看的时候，他如果 overcrowded， 如果他 decorate 很多，你会觉得哇，这个房子怎么那么小？可是你到一个房子里面去，它很 simplicity， 在重点上做一点装饰化，这房子就很好，很舒服。所以帐篷、亚伯拉罕他们都是支帐篷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我们所有的选择是根据我们过帐篷的心态而做的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如此。我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创业，所以我很早的时候在 Bear Lab 做了15年之后我就出来，神就很清楚的指明一条路叫我出来创业。我也是在一个很明白主的情况下就出来创业，可是后来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创业的过程里面，神真的是炼我，好像放在火炉里面去烧一样。那在这个一个创业的15年里面，就经历到神是一个何等何等信实的神。好，为什么？因为神把我们带到一个 tent 里面，帐篷里面生活的时候怎么样？他知道在帐篷的附近或是某某的地点里面，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草吃，因为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什么地方有水喝，我们的人生里面所需要的不过是如此，对不对？当神的旨意要往前走的时候呢，夜间怎么样？火柱，白天云柱，就带着我们走。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有怎么样？要有祭坛的生活。你看到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地方有好几处，12章到15章，至少亚伯拉罕筑过三次祭坛。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里面要有祭坛的生活。祭坛是什么？祭坛是什么？与神是吗？啊？与神相会的地方。还有呢？献祭，祭坛当然是献祭。还有呢？啊？奉献。还有呢？认罪，很好，这些都是很好。祭坛怎么样？是见证。是我们儿女们跟我们中间的一个见证。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有祭坛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就知道，哇，我的父母亲是 real business， they are serious about their faith， 这很困难的。今天弟兄姊妹都有这个问题，孩子喜欢打 computer games， 但这个东西怎么起头的？我们太忙了，我们给他一个 computer， 给他一个 iPad， 给他一个 iPhone， 你去玩吧。祭坛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要 很思想去考虑的一件问题，忌惮。我们人里面的懒惰和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都不想做，想都不想去想。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要 work hard。 刚一个弟兄讲 tent making 这个帐篷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有祭坛的生活。在我们还是在 teenager 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话，这个孩子是你的还是我的？当我们向主去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跟我们讲话。我说，孩子啊，这个孩子玩 computer 玩的是太好了。我们在主面前向主认罪，我的弟兄很忙，我也很忙，那他们 computer 要有 computer， 用 computer 做作业，孩子多聪明啊，除了做作业还可以做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一下就上去了。我就跟主祷告，我说，神啊，既然我孩子是你的，我也是你的，神你要做什么？我愿意在你面前顺服你，因为神比我更知道我的孩子以后的前途。那如果神不能够得着我的孩子做神要他做的事情，那我的孩子一生都是 miserable， 都是 miserable。 我这次七月份回台湾好几次，四个月，我们兄弟很少，父母亲母亲就过世啊，我父亲又娶了一个后娘，那我们兄弟五个人就是相依为命，我唯一的哥哥四个月之内就死掉了，就到主那里去了。他在世界上非常的聪明， Computer Science 毕业之后到 Wall Street， 什么地方他就去做过，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但一生怎么样，很紧张，就怕别人拿他的钱，娶了一个太太，婚姻里面也不 secure， 因为在想说那个人在想什么，没有安全感，在工作里面也没有安全感，做得这么好，老板怎么想我的，我会不会被开掉，没有安全感。他四个月里面，在他前面66岁的时候，我跟他传过多少的福音，他就是羡慕，他说，哇，我真羡慕你。但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将自己给主。那最后四月里面，我一到了台湾，他就说 Esther， 他妹，我跟他最好，他说我要受洗。我说你先别那么受洗，你要先认罪。我受洗不是一个形式，我说你没有认罪，受洗没有用的，带你到 nowhere。 所以我就把我们三个月主日学浓缩成三个礼拜，我就跟他讲，人为什么要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悔改什么意义，三个月，然后就给他一个机会说，哥哥你要不要接受耶稣，他我要。可是在他受洗的一个礼拜之内，哇，我看到那个征战，他反而变成前一秒钟说我要受洗，下一秒钟说我不要受洗，哇，征战。所以我真的体会到这世界是在仇敌的手上，任何一个人想要跟随耶稣，仇敌都不放过。他还是信了耶稣。那个四个月，他很多的老朋友去看他，出来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哥哥哪里有得癌症？他一发现就发现，不抽烟喝酒的人一发现就是第四期的肺癌，然后到了脑子，到了骨头。他就跑出来跟我说，哎，你别开玩笑，你哥怎么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他喜乐的不得了，他跟所有来看他的朋友讲耶稣是谁。可是很可惜，他66年就这样过去了。他交给我几个他的 credit card， 交给我保险箱的钥匙。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认识主，是我们的福气，可是好不好，我们在下面一代， 我们先要让耶稣来改变我们。今天太多的家庭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虽然是信耶稣的，但是我们跟神说，孩子是我的。神，你可以碰我，你不能碰我的孩子。为什么？我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为了我的孩子，他要读医学院，他要做这个做那，这些都没有错。可是这后面的主权是谁？是谁？讲起来很容易，神能不能放得下去？我孩子，你们也听了，他打这个全世界打着 computer game， 非常聪明的孩子。我心里就以前我就想说，我自己也是做 business， 所以我知道，我说哇，这么聪明的孩子，又到世界上转他几圈，为神的国，这个神的国也需要钱，对不对？我自己这么思想，我们会着迷，我们孩子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神就跟我讲说，孩子是我的，你要不要把你孩子交给我？我说神，你改变我，你先改变我。神就不断的让我看见他的荣耀，不断的让我看见他的智慧。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就让我看见神是何等样一位了不起的神，不在于我们，是在于神。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地，到了那个外邦人的地方，怕得要死。他太太很漂亮，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小心点哈，你的儿子娶太太的时候，你不要 不需要看外表，太漂亮了。他去跟当地的外邦讲说，她是我妹子啊，差点闯出来大祸。可是事情一完了之后，神就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你们去看圣经，马上就跟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因为我是全能的神。神每一次呼召我们的时候，都是我们这是支离破碎，很破碎，很犯罪，很得罪主的时候，神就呼召我们，因为不是在于我们，是在于神。你不要以为你做一个好事，你不要以为你 try to 做一个好人，做一件好事，你就神就爱你更多，没这回事。神爱你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让神心满意足，是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神。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安全感，觉得、我们必须要怎么神才爱我们多一点，没这回事。神爱我们，用他永远的爱爱我们。但神怎么样？神不讲条件，神说，孩子，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的，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祝福我的孩子，除非神得到他。我神啊，你有这个主权得到我的孩子，全然的得到我的孩子。你知道，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我们的孩子就得到自由，他们就得到自由。我的孩子可以跟我随时随地跟我交通，为什么？因为我顺服神。他妈妈，他有一次参加一个他们祷告神的祷告会，他回来说，妈妈，今天好多传道人为我祷告。他那时候才是大学生，他说，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感觉神有呼召你。我那时候已经被神改变了。他妈妈，我绝对愿意120%愿意服侍神，但是我不晓得。这个我这个孩子已经转了一圈，已经被神已经打回来了。那个时候，因为你听我先生的见证，你知道他打 game 打的哇，他快退学了。我都看到这些事情看在眼里，可是我说，神啊，你有所有的主权要打我的孩子，但是我求你一件事情，让他活命，让他回到你的面前。这就是我跟神两个祷告。神管制我的口，我不说自己要说的话，我就为他祷告，拼命的为他祷告，站在他的破口上为他祷告，为他代求，有征战的祷告。我们对我们的配偶要有征战的祷告，扶持他们。姐妹们，在主里面帮助你的丈夫， 因为除非你在主里面，你就不能帮助你的丈夫，你扯他腿都来不及了。我曾经是这样的人，我弟兄到处服侍，我也服侍，可是我觉得他太过了，过了我的范围。后来神临到我，神说：“孩子，你愿意就这样过一生吗？抱怨，不停的抱怨。”我说：“不，我不要。”我里面整个人就起来了，我里面的忧郁也整个都没有了，交给神。因为怎么样，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要负责任，我们不要捞过界。我们的弟兄，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他自己要交账，他要交账 as a son， 他要交账 as somebody's father， 他要交账 as somebody's husband， 那我也要交账。我有一天交账，我是某某人的女儿，在主的面前是不是做一个顺服的honor 神的一个女儿？我是某某人的妻子，我是不是在主的里面 honor 他，帮助他？我是某某人的孩子，母亲，我是不是在主的里面为我的孩子？生命记讲的，你不论是坐着你躺着，都要将神的话教导他，你的孩子。弟兄姊妹，我们家庭愿不愿有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在主面前为这件事情好好祷告。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里面的血气，我们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代价太大。可是若是你要看到三五年后你的孩子生命有改变，你愿不愿意做上？你愿不愿意 invest？ 你自己要在主面前好好督主的话，你自己在主面前好好听主的话，你这个家庭祭坛是什么？就是神在这里做主，我们不用家庭祭坛的时间去教训我们的孩子。你平常已经教训他很多了，他听得进还听不进？如果我们讲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抱负，我们的期盼，耳朵他就都已经要长茧了。还是说，神啊，这个家庭的祭坛是你的时间，你对我的心说话，你对我的配偶说话，你也对我的孩子说话，我们全家人在来对准主。神的 business 是我们全家人的 business，神国的事是我们全家人的事情。从这个点开始，你会发觉你跟孩子中间关系慢慢在改变，他跟神的关系也慢慢在改变。然后平常的时间怎么样，我们就要活在主的面前。否则那个前两天听到一位那个传道人讲，他说：“哎呀，他说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每一天礼拜六晚上我的妻子都会跟我吵架，准得不得了，礼拜六晚上一定会跟我吵架。”他还好，他说你也不能不跟他吵，因为你不跟他吵，他越吵越凶，越凶。然后礼拜天去教会讲道的时候就开车，很忧郁，太太也很生气。车子一到了教会的 parking lot， 哎，弟兄姊妹你好，你平安。聚完会之后，车子门一关，开始生气。我们小孩子怎么样？尽收眼底。我们在家里的什么生活？我们配偶的关系、婚姻关系如何？一清二楚。那这个信仰他要不要？我问你，你要不要？你父母亲如果一天到晚在你面前吵架，又是基督徒，这信仰你要吗？斗嘴。所以我们生命先要被神改变。好，刚刚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主坛的人，他再怎么软弱，他在主的面前有个心愿，在神的面前，神，我把我自己摆在你手里面。我们的心愿就是神所要的。我们还不会不软弱，我们还不会犯罪顶撞神，我们还是会继续主坛，继续交托，继续见证神。我们的一生只等到我们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与他面对面。神要的是我们愿意的心，神不要我们做一个外表修饰但是里面却远离他的。好，在这里哈，讲一下两代中间，我们读一下那一节好不好？来，以撒 好，跳到27章第六节。好，就是这两题。好，这个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你们再想想这两个问题。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啊，偏心，对，偏心。还有呢？挑拨离间。但是怎么样，圣经里面好多时候讲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我们去大家去看雅各怎么充满了手段，但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我们里面，而且神每次讲这句话是怎么用现在时，就是说这些人没有死掉，他们的灵活在神的面前，他们的肉体暂时分离，但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的人的里面都有亚伯拉罕，我们里面都有以撒，我们里面都有雅各。但神怎么样？是我们的神。在这里，利百加做了什么事情？她背叛了她的丈夫，她也背叛了她的儿子以扫。以后怎么样？一路上带下许许多多让人心碎、让人心里面很难过的事情。但是怎么样，神仍然眷顾他们，神把一些很不好的、很悲惨的事情怎么样转过来，让他们仍然得到神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个献祭的人，不是说完全的人才能够献祭，也不是说我们在主面前一无所缺，好，而是说我们是完美的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但是神今天要问我们，我们是不是一个祭坛献祭的人？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角落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献祭的人？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不期盼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和母亲，但他需要看到在你的身上，你的信心向着神是 real， 是真的，你的向神的悔改是真的。他要的是这个东西，他要看见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在你的身上。到现在我的两个儿子还会常常跟我说，妈妈、爸爸一直在改变。我们能不能跟我们孩子有一个 conversation， 能不能跟我们配偶一个 conversation， 说你觉得什么地方我应该有更多的改变，你可不可以为我来带祷，为我祷告。都很难，都不容易。为什么？我们喜欢讲我们自己的话。好，我们再往下面一段去，我们读一下。创世纪28章12节到22节。
上万族，以你和你的后裔得。
我也与你
这段话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十一奉献，好，这个十一奉献是从最初从这边起来的。还有呢？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神。好，还有啊，甘心乐意。好，所以神的话哈，不是几千年在那边，神的话今天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家庭祭坛就是这样子来的。常常我跟我的孩子读一段很简单的话，我就在心里面先寻求主的带领。主啊，这段话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最基本的三个：观察、解释、应用。三个，教导你的孩子怎么观察，地点在什么地方。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用 Globe Bible GLOBIBLE， 你把这 application download 下来，那是 free 的，可以把圣经所有的地点都让在这个 Atlas 里面帮你画出来，所有任何一段的故事，圣经里面他把现在影射的啊，现在的地区都帮你画出来。观察，告诉孩子观察这个地方发生的故事，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地图里的哪一块跟他怎么样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 globe 里面，每个人都 connect，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 connection。 然后解释，看这段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需要去解释的。然后最重要就是应用，孩子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当你能够把这段话应用在我们现在生活里头。这段话讲到什么？雅各是什么？那时候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一个人。他在什么地方？伯特利。然后你就到 Go Bible 去把伯特利找出来，在什么地方？然后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观察发生什么事情？做一个梦。梦见了什么？然后怎么还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人生的地方，人生的里面，我们会在一个地方，我们觉得无所依靠。对不起，我拿一个水。外面虽然很吵杂，在末的里面很多人走来走去，但是我们是何等孤独孤单。我们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跟你讲你不听不懂，因为你很急于讲你的期盼，拼命跟他讲。当你孩子告诉你说 Mom, you do not understand me， 他真正的意思想告诉你 Mom, you do not understand how I feel。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里面很单独的时候，就好像雅各一样，但别人有兴趣听吗？没有兴趣听，但是神有兴趣。神在雅各的梦里有个梯子，天使上去下来已经很伟大了，是不是？但怎么样？耶和华站在梯子旁边和雅各说，这就是我们的神，他完全知道我们里面的孤单，他完全知道我们里面下面一步不晓得怎么走，所以他自己要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安慰的话。你看看哈，雅各，神跟雅各说的话跟雅各跟他说的话两个没有很 match。 为什么？雅各跟他只是讲物质上的东西，因为我们人的确有这个限制，我们跟他说神啊，我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我怎么 你要给我衣服穿，你要给我鞋子穿，都是讲现实的事情。但神怎么样？神也不责备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但神跟我们讲的事情很伟大，还是以后你的子孙啪啦啪啦啪啦啪。神跟雅各讲的，雅各不清楚，雅各自己里面觉得他的需要是这个，但神给他的应许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应许。今天就是我们的光景。我说神啊，我们要吃得饱，我们要衣服穿，我们要走路的鞋。神说孩子啊，我的仓库向着你是全然打开的。我有次跟一个姐妹在分享，她也很辛苦，她的先生就是这样 take off 就离开她了，她自己要两个孩子，两个同时前后都要进到大学里面去，很苦很苦很苦。我们在我们教会，我是 open 的那个 policy， 所以姐妹们常常来我们家一起祷告，就在我家敲门就进来，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跟他们讲，我没有答案，但神有答案。我们都不要担心，有一个需要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里面没有答案。如果别人跟你讲什么，说哦，你应该这个做，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你就完了。因为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血气里面。可是我们说神啊，你有答案，你的答案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你。所以我们弟兄，我们先生常常很好玩，他大概八点半就会到教会去。我们家外头就有姐妹们已经在车里面等了，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来我们家，他们会告诉我说，哦，今天牧师晚走了两分钟。他们到我们家门口已经在里面等了。我们的神他顾念我们，他跟我们讲安慰的话，鼓励的话，给我们看到盼望，很大的盼望。好，这个是神向着我们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带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怎么样，要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去。神不单的要让他自己来向我们显明，他还要对我们说话。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神怎么跟我说话，我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你试试看，很多问这句话的人是因为没好好祷告，是不是没好好祷告？我们有时候怎么样，要快的答案。你看你没有预备好，神怎么把礼物能够放到你手上去，对不对？我们就向神面前祷告。我在北京对着200多个青年才俊跟他们讲这个怎么样将自己奉献给神，在职场里面来跟随神。然后讲完之后，就有好几个小姐妹排在那边要跟我讲话。后来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谈，其实我那天并没有讲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也没有指责任何人，我只是讲神的话，要在神的面前回应神，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谦卑的洁净的人。在神的面前，很多年轻人就回应了，他说师母，我跟一个男的住了很久了，一面讲一面流泪。我说 I feel so honored， 你想这么 private 的事情跟我分享。我说我为你祷告。他到现在还追着我不放。他怎么样？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回去之后就跟那男孩子划清界限，他整个人里面起来跟随主。为什么？因为他拒绝再继续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像希伯来书讲的摩西不甘愿在罪的里面享受最终之乐，他跟着神的百姓在一起。上次我到上海去培训的时候，还特别从北京飞到上海，他说师母，我那一次在主面前的认罪和悔改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还年轻，才20几岁，但是我们周围很多的年轻人一样是在这样的罪的里头，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不敢讲，因为我们自己都站不住脚， 我们管我们的下面一代是照着我们情绪的。啊，今天早上如果有好的成根，我们讲话就声音大一点。最近没好好成根，不敢管孩子，我们情绪波动。什么时候我们觉得里面属灵了啊，开始管孩子玩 game 的事情，过两天我们自己疲累了，没有好好跟主祷告，看到孩子玩 game 我们也 let it go， 你想想看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开始起来跟随主，向主认罪，说神啊，只有一个办法来教导我的孩子，就是照着你的办法，我不行的。我们的里面情绪要交给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少谈情绪问题，很少谈 EQ， 但主是 EQ， 主的情商非常非常的高，他对着很多对他挑战的人，有冲突的人怎么样，主的里面总是温柔，总是谦卑，他找到另外一条路，他离开他们。我们人的灵的情绪，我们从来不去管理我们的情绪，可是我们需要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怎么样交给神，神给我们情绪，后来怎么样，亚当犯了罪，夏娃犯了，我们的情绪受到 damage， 我们要再一次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重新交给神，神管制我们的情绪。我们不会不愿意再随便乱发脾气，不知道的我意思我就拍桌子又骂人，神啊，把情绪从我生命里面，你来 touch 我的情绪。你看夫妻很多时候吵架，我常常听弟兄姊妹吵架要去 离婚了，什么事情芝麻蒜皮的事情，哇，情绪搞得不能够掌控，然后你自己很情绪化的时候，你把那情绪丢给你对方的时候呢，他接到的也是情绪，你们俩就在情绪里面打转吧，真正的事情怎么样根本没有谈到，都在情绪化里面。可是若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情绪来交给神，神是我们的 regulator， 神是我们情绪的指标，你要发脾气时说，神，我把这脾气交给你，我们就不再在婚姻的里面照着我们的性情来发挥了，而是照神给我们的里面的神的性情。那我们对我们的下面一代怎么样，也是同样的操练，不要对外面的人很假冒为善，彬彬有礼，对自己家的里面怎么样，随时随地就可以发脾气，这是我们中国家庭常常有的问题。父母亲怎么样，常常说负面的话，为了谦卑的缘故，哎呀，我们家孩女儿丑得像猪一样，那他的女儿就在门后听到这个事情了，天哪，我丑得像猪一样，那影响他一辈子啊，真的。我在这个美国这边就看了很多从国内来的孩子非常的优秀，就是没有，就是自卑感很重很重，为什么，从小父母亲讲的这些话影响他一生，你这个人笨得这样子你能够做什么事，他真的你读了 PhD 还觉得自己笨得像什么一样，在老板面前就是站不住，怕得要死，为什么，他的情绪没有让神来医治。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了哈，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来到父的面前，当我们在一个孤单软弱找不到安慰的地方，我们来到神面前，神对我们说亲切的话，我们里面的接受医治，我们就起来了。神是我们的父，我自己也是，我可以跟你们做见证，我的父亲三四十年根本没有跟我在一起，我怎么能够活，而且活得很健康，为什么，没有忧郁症，没有严重的忧郁症，有时候会有点忧郁症，我觉得就是怎么样，神是我的父，神是我的父亲，所以我能够用神是我这个父亲再重新与我的爸爸建立关系，我让神那个父亲的爱，我里面那个父亲的爱再一次爱我的爸爸，好像父亲一样的爱，爱我的爸爸，因为他也在缺乏的里头。所以神是我们的父亲，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我们用带着这个爱去关心那些失丧的人，受伤的人， 父亲的爱在我们的里头。那个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哈，16章第一节到16节，就读下那个问题就好了。我们请弟兄读一下。撒来，好，30到1到10节，姐妹读一下。也被见你，好，所以他们是怎么样？父子关系，以撒跟雅各，亚伯拉罕跟他太太婚姻出了问题，雅各跟他妻子婚姻也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这是在那个这个 CMC 这个宣教大会里面，蔡医生说，所以这个包二奶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我们的老祖宗。就开始了，然后当然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回到这个问题，孩子看我们，亚伯拉罕是有个有信心的人，他是属于神的，但是怎么样，他听从他的妻子，没有主见，亚当听从夏娃，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没有神的主意，我们就听从 the secondary 那次要的那个失败的，我们人生里面就怎么样往下坡走。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觉得，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丈夫，你在神面前领受神很重要，因为你所有的决定和你情绪的管理，这些都是很多是情绪的管理，没有好好管，对不对？情绪影响我们的下面一代，影响我们下面一代。好，再往底下走。好，约瑟，好，约瑟为何被他的哥哥所嫉妒？我们看到创世纪37章，可以看到约瑟怎么样的品格，这样的品格对我们在家在职场上有何的帮助？约瑟是雅各四个妻子里面最宝贝的太太生的，他跟他的弟弟贝雅悯，然后怎么样？雅各做一个彩衣给他穿。雅各自己周旋于四个妻子中间，还有其他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他情绪他自己没有好好管理，做一件彩衣给约瑟，害了他一辈子。雅各跟约瑟起码你去算一下，有22年没有见到他所爱的儿子。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处理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十分的重要。我常常听到许多人告诉我说，哦，我的妈妈就是喜欢我的弟弟，我妈妈不喜欢我，很多太多了，很多我周围的从中国来的很多的年轻的姐妹就说，我妈妈从小就给我送到我外婆家，只有我弟弟跟我父母亲住，他父母亲怎么样说不出来的苦，那时候没有办法养他，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但他就觉得说他送到外婆家，在父母亲的眼里他是一个不值的孩子，影响他的一生，每次就跟我提这个事情，我就为他祷告。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哈，是照着我们的性子来过生活，其实会造成我们所没有看到的许多的伤害。直到他的父母亲，我的姐妹的父母亲来到美国，然后他才体会到，哦，原来我的父母亲也爱我。那个是怎么样？20年以后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有时候轻易下了一些的决定哈，那时候影响人很深很深。在这里37节上，我想你们也都看到约瑟的一生哈，他怎么样是一个跟随神的人，那他也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那其实在 整个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犯错的时候，都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昨天牧姐也特别提到，偶像不见得只是钱财而已，偶像是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刚刚也甚至提过，我们的下面一代也很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做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下面一代能够做到很多很多事情。所以神呼召雅各再回到他的本地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第一次呼召雅各没回去，偷偷溜到事件去了，然后就犯了很多的错。他自己其中一个唯一的女儿被当地的外邦人所玷污。神再向他呼召，雅各你要回到你的地方去，他怎么样？才开始把偶像埋在地里头。所以他知道他有偶像，那我们是不是也知道我们心中有我们的偶像？那我们偶像是什么？你里面很清楚。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祷告。一个有偶像在身上的人里面不能够明白神的心，也不能够得到神真正的祝福。好，那你们觉得说在这个37章里面，你们很快的看一下约瑟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品格，在职场上有什么样的帮助。其实我们刚刚也讲的还蛮多的哈，因为怎么样，神是一个，我们能不能从心里面信得过神，这是最重要的。信得过神就是在患难的里面你也相信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在帮助一个姐妹，她在一个大学里面教书教了10年，非常忠心。然后那个学校里面呢，这些 professor 都要写很多 papers， 要申请很多的 grant。 那她 happen to be 一个 professor， 很负责任，申请了很多 grant， 写了很多 paper，就是跟他们那个整个团队比起来，他是一个写这些东西很努力写的。可是怎么样，他不是一个跟人，就是说好像反正就是遇到很多的挫折，所以他一生里面他自己都预备好了这一步要怎么走，这什么时间拿到 tenure， 叭叭叭叭叭，就这样，就怎么样，事情出乎他所料的，没有成就很多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在神的手里头？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在神的手里头？神有没有这个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兴风作浪？你相不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个主权？因为神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知道他带我们往哪里走。所以不来一个 detour， 我们到不了那里去。今天我们在路上，如果不 follow 这个 detour 的 sign， 你就在那边转吧。我一个前几天一个子女要到 Hilton CMC 来看我们，很简单的一个路，他在外面转了25分钟，转不出来，因为他觉得这条路我明明知道的，我怎么可能不晓得这个路？几个 detour， 我们人就 lost。那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如此，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应该发生的，哎，并没有发生。那你在那时候，你愿不愿意停下来说，神啊，我相信你，我仍然相信你，神你不会错，你也不会迟延，你要在我生命里的祝福你不会迟延。真的是，我们用这个鼓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二神后来呼召他，很多人听到这个见证。他毕业之后，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软体公司，他是读心理学的，所以有先生就跟我说，哎，他说你看看能不能给你孩子一个工作，然后在你公司接上去，毕业就有工作做。那我就去祷告，神没有说话，所以我跟我的弟兄说，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工作。我的儿子非常失望，为什么？我们公司有很多年轻人，我就帮助他们念的 computer science， 就在我们公司做一个 intern， 然后出去就很好。他是读 psychology 的，我祷告神，神也没有感动我给他工作，就没有给他工作，他小脸就垮下来了，不太高兴。后来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你祷告，求神给你开路。我说妈妈也为你祷告。祷告2-3个礼拜不到，医学院就给他一个 offer。他要去医学院上，就去上班了，福利好得不得了。 我就说神认识每一个孩子，神会为你定夺以后的道路。他进去做事做得很好，进去之后才知道他的老板是一个外国人 Caucasian 的一个 psychologist， 他就跟他一起合作，两个人合作得很愉快。上班了没有多久，我就给你们讲，他去祷告，别人就说神在你身上有呼召。我说孩子，神一定会让你知道神呼召你是什么时候，神知道的。第二天礼拜一去上班，他老板就跟他说 Samuel， 这周末你做了什么事情？我的儿子就说哦，我到一个祷告山去祷告，然后有这样的事情。他老板就说这个周末我在家里面，神就一直提醒我告诉我，如果我一直把你放在这里的话是浪费你的 gift， 神在你身上有呼召，就那么清楚。老板跟他共事的非常好，非常喜欢他，但是老板跟他说神也对他的老板讲话。所以我儿子就知道说这是一个神的一个 response， 一个 confirmation， 神他就马上申请神学院，他去到 Westmin 去读神学三年半，然后现在在一个韩国教会牧会快要三年了，快要四年了，有专门带大学生，有七八十个大学生在那边带他们。如果我把我儿子接到我公司来上班，想叫他不要吃苦 whatever 的原因，我孩子永远不晓得神有一天呼召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他会尽他所能的来帮助我，但那不是他的道路，那是神的道路，神在他身上的道路。他现在服侍起来好快活，什么事情都跟我分享。他上次告诉我这次要出来，他说妈妈，他说我下一次在我们教会讲到是1月10号，因为他每次讲到他就跟我讲，叫我坐在那边听。我们中间的交通 communications connections 很重要，在主的里面你跟你孩子有没有深入的交通交谈，像朋友一样。所以神真的是要借着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生在神面前要顺服神，愿意被神来改变。好，我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位向亚伯拉罕显明的这一位主。你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哦，主耶稣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是今天你仍然要跟我们讲一样的呼召，一样的话语。主啊，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做完全人，因为你是全能的神，是在于你，不是在于我们。只要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主啊，将我们的生命来交给你，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我们真的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你，来顺服你。主啊，我们就有可能在你的手中成为你可以用的器皿。主，我们将这样的我们将溪水旁的教会和弟兄姊妹，亲爱弟兄姊妹都带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向你说，主啊，我们愿意你来到我们家的里面，主啊，你来掌权，主啊，你来做守卫。圣灵啊，你在我们的里面来开通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谦卑，做一个柔软的人。我们凡事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主啊，你不断的来改变我们，我们谢谢主，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